三章，创世纪十三章。我们从第五节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牛羊马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以利洗人在那里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：“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片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今日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”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名字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迦南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好，我想读圣经。开始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大家都知道，神呼召亚伯拉出了加勒底乌尔，要带他到应许的一块地。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，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后来我们晓得，原来神给亚伯拉那块地乃是迦南。那么神要他离开父家，还有本地，不光是本地本族，还有父家，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但是很可惜呢，我们知道是虽然亚伯兰虽然顺服神，但只顺服一半。神叫他要离开父家，他带着父亲走。神叫他要离开本族，结果他带着他的侄子罗德走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，亚伯罗德就到了迦南地。但是我们知道神要亚伯拉罕离开，迟早有一天亚伯拉罕非离开不可。虽然当初他顺服是一半，但是最后等着亚伯拉罕，神一定要让亚伯拉罕经过断难的过程。我们相信当初亚伯拉罕离开家的时候，虽然一面过着信心生活，但是另一面多少有几分的惧怕，所以他就带着也许他会想到，如果在路上我中风了怎么办？他是75岁，所以带着罗德到底安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谓信心的道路呢，一半是凭信心，一半呢我们未雨绸缪，我们先有打算。那么这个就是罗德所代表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谁说要分开，迟早要分开。当初舍不得分开，那个分离的痛苦是不能忍受的。但如果一个孩子长大了，他迟早要断奶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就在亚伯兰身上做了断奶的工作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兰和罗德虽然迦南地很大，但容不下他们两个人。所以最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。那么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：“我不肯向着你向左，我就向右。”那么按照那个社会规矩来说，应该是亚伯拉罕是年长的，他有第一优先，他可以先进去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：“先下手为强。”那么现在呢，亚伯拉罕他可以先下手，他不下手，他让他的侄儿先下手。那果然呢，他的侄儿非常一点都不客气，他果然选择了最好的一块地方。 所以我们读到罗德举目看见约旦全平原，直到索尔。这个约旦全平原呢，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，从死海一直到加利利海，那个整个的河谷呢，实在说来就是约旦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罗德是在伯特利附近，那伯特利呢，可以说是在耶路撒冷往北边不远的地方。你记得雅各呢，就是他在伯特利那天他在那里梦见了天机。那么就从那个地方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一点都不错，你能看见整个的约旦河平原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约旦河平原，事实上约旦河谷呢，乃是大裂谷里面的一部分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地球啊，如果这个地球像我们一张脸的话，那么这个地球的脸上呢，有一道很大的疤痕。这大的疤痕呢，是从土耳其一直延伸到非洲，大概3700英里那么长。那么这一道的伤痕呢，到了以色列可以说是到了最高峰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伤痕有多深，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。但是呢，你往上走的话，就在这个加利利海和死海中间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是从水平面底下200公尺一直走到水平面底下400公尺，所以那个河谷呢是一路下滑，一路往下走的。因为约旦什么意思呢？约旦就是下降的意思，一路上是下降的。当你在黑门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在海拔底下很高很高的地方，可以说整个迦南最高的一座山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从这个约旦谷，如果你从黑门山，然后到了黑门山下，一路上下来，你发现所经过的这个约旦河谷是一路往下走。但是呢，圣经说他罗德所看见是约旦河的全平原。那么下面说什么呢？下面说直到索尔。那么今天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索尔在什么地方呢？索尔就在死海的最南端。这个死海，今天的死海往南端有一座城，现在考古学家证明说那个应该就是索尔。然后呢，在这索尔附近的平原，就是圣经里说的岩谷或者西定，两个都可以，事实上是一个地方。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，叫西定，西是西边的西，定是订婚的定。那么西定谷呢，也是叫做岩谷。你如果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讲的岩谷，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呢就是那一带的地方。所以那天的罗德，当他天气好的时候，他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，那圣经说都是滋润的，都是滋润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那个时候的约旦河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约旦河，那个时候的约旦河的确像长江大河一样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个圣经的话，等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个约旦河的水呀、是停在什么地方呢？等一等我会指给大家看，停在一个地方的亚当。亚当不光是人名，亚当也是地名。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，他名字叫雅各，他从这个他舅舅那里，拉班那里，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神就在亚伯杜口那个地方和他摔跤，那么那个地方就叫宾威勒，神呢就遇见了他，从此以后，这个雅各呢，他退出去了。他离家的时候，他过约旦河，他说我拿着杖过约旦河的，但他没有想到他回来过约旦河，不是过约旦，过宾路易河。等到他不是对不起，过那个亚伯河。但是等到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雅各是蹒跚的过来，他的腿大了出去，在那里他遇见了我们的神，叫做那，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宾路易河。如果大家今天顺着亚伯河， 旦河走。事实上，亚伯河呢是约旦河的支流，是往东流的。所以，如果大家顺着那个支流一直到了这个约旦河的交口的汇口的地方，那个就是亚当城，稀奇的很。等到约旦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，过约旦河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刚好是冬天的时候，刚好是泛滥的时候。所以约旦河呢，那个水涨得很大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水呢就停在亚当城，然后他们走开。所以并不像今天大家所想象的约旦河，以为约旦河是那么小那么窄，所以有的地方你可以涉水而过，你根本就可以走过去的。但事实上不然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，当罗德拣选约旦河，当他看见约旦河全平原，知道所有，圣经说都是滋润，一路上都是滋润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有约旦河的缘故，所以呢，尼罗河怎样叫两岸成为滋润的地方？那么我们知道约旦河也是如此。所以大家今天要记得，如果大家有可能今天到以色列去，如果你看见约旦河，我还有点记得很清楚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以色列，我们有一次到以色列呢，是飞机先到约旦的阿曼。因为有一个好处，如果你到约旦阿曼没有多久的地方呢，你就到了尼泊山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站就是弟兄姊妹就登上尼泊山，就像摩西一样，我们希望看一看迦南。不过我们很失望，那天天气不好，而且现在空气污染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愿意尝。摩西呢，他120岁，他能看见整片的迦南，所以可见他没有白内障，他的身体非常的健康。那么而且没有污染，所以他能看见整个的迦南，虽然他不能够进去。所以第一站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到了尼泊山，然后下面呢，我们知道旅行团的安排呢，就安排我们在耶利哥的附近，我们就过了约旦河，过了约旦河，我们就到了迦南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想象到我们心中的兴奋，因为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，最后进迦南就是从那里经过的。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，尤其是美国人，他们读到约旦河，那感觉里面呢，那条河应该像长江河，像密西西比河一样。所以呢，等到这个向导告诉我们说，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旦河，那我们非常非常的兴奋，我们想终于我们可以看到约旦河。但是呢，等到你真的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么和我们在台湾所看的水沟没有大太大的。如果大家到过台北的新生南路，你知道早期的时候新生南路这个沟的最多就不过是那样的景光景，就是然后水是非常非常浑浊的，那么低的地方呢，你根本可以涉水过去。所以有的人说这有什么稀奇，这个怎么算神迹呢？他忘记了今天的约旦河和2000年前的约旦河和3500年前约书亚那个时候约旦河是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景观完全不同了。你看见吗？今天的约旦河是因为那块地受咒诅的情况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根据圣经，我们知道，因为神和以色列立了个约，那个约是有条件的约，那个约呢，两造都已经签上字，神签上他的字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遵守这些约的话，所有的祝福都要临到他们；但如果以色列毁约的话，他们已经签了字了，表示他们同意的。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咒诅就要领导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根据那个约，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看见说，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不回了约。你记得他曾经有一次说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着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，以色列毁约不光是拜偶像，以色列毁约更重要的，他拒绝了神给人类最大的礼物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